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今天为你分享杨太太的关于顺服先生的操练日记一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杨太太的成长日记。关于顺服的功课，基督徒都知道，这是属神儿女活在这世上的必修课。杨太太在此文中分享的是她操练顺服先生的过程中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她说，2年前写过一篇《老板 VS 老公》，现在看当时的文章觉得很感恩。当初写下文章时下了一个决心，后来在操练中失望，失望中祷告，然后再继续操练。现在跟杨先生的关系已经和2年前大不同了。操练顺服能让夫妻关系在2年的时间里大不一样，这非常有必要值得我们听一听学一学。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杨太太说，记得2年前有一次婚姻辅导，杨先生向老师大叹苦经，我在一旁感觉莫名其妙。他说我睡得晚，和我说了也没用。我就想，咦，我睡得晚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你要睡就睡啊。他又说家里的厨房桌面搞得乱七八糟的，我就觉得，咦，你觉得乱，你也可以去理呀。理了你就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哪会是那么容易整？而且这不都是些很小的事吗？你根本就是声东击西，逃避问题啊。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的这个那个问题，哪个不比我的这些要严重呢？杨先生在抱怨苦经的时候没有说我不顺服，我当时自己也没觉得我是不顺服，我觉得这些事情和顺不顺服没啥关系，不过是些日常琐事中的琐事而已。可为什么杨先生说了我没去做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根本没有体恤我。我觉得我们沟通有问题，他根本就搞不清楚我的状况或家里的情况。杨先生每天要说好多事呢，他是理想主义，我哪可能每条都去做啊。最重要的是，我当时真的觉得他就是随口一说啊，那我就随便一听咯。直到婚姻辅导，我才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随后我发现我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恶心揣度他，我觉得他是在找借口逃避他的问题，拿我做不到的说事。但也许，说不定，可能，他是真的很在意这些事情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的问题显然就是，我其实没有真的把他当成是家里的头，也没有真的把他的话放在心上。那，这真是我的问题了。即使他真的是在找借口，那也可能是他暂时还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谁没有这样的时候呢？我作为他的帮助者，与其说教，不如顺服，也不要让他总能拿我做他不面对自己问题的挡箭牌。由此， 我就从委屈的心情里走出来，而且我就此下了一个决定。过去我顺服的不够，从此我要开始操练顺服这件事。于是第一件事，我就着手整理了他说的脏乱差的厨房桌面，整了两天理好了。杨先生挺高兴的，但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兴，他口头表扬了一下，仿佛是我理所当然早该做的事。于是我就进一步向他表达我要操练顺服这件事的决心，但杨先生不置可否，他觉得我就是三分钟的热度，过几天就会忘记了。老实说，他当时的态度让我蛮灰心的，但后来换个角度想想，也是我自己多年没有顺服他，让他从来也没敢对我抱希望吧。后来一两周我就很刻意的操练，他说什么我马上去做，不拖延，不对他的话进行分类。以前我就是这样，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去做，觉得他根本没在点子上我就拖延，但现在我一律是马上去做。可接下来发生的却是我没想到的，我原以为我顺服他，他也会开始体恤我，但实际情况是他毫不知足，变本加厉，不断提出各种新的要求，有的其实也不算是要求，可能就是他随口一说。但因为我这不是表了决心吗，我就觉得不做吧他又用老眼光看我，做吧他随口一说的事情真是要我花很多功夫呢。比如他随口说小孩子穿不下的衣服理出来处理掉吧，我就咬咬牙赶紧去整理，一理就是几天，那段时间真是很难熬。最糟糕的感觉就是我很努力，努力的都快发火了，然后又祷告重新回到基督里，然后重新努力再重新纠结，可他全然不知。当时我觉得杨先生要么是试探我的底线，要么就是农奴翻身做主人了，就是要一场趾高气扬的感觉。不过现在回头看，他其实是过去有太多的需求压抑着，却从来没敢和我说，或觉得说了也没用就不说了。虽然当时没想明白这点，但我也有不断的祷告，求神帮助我面对可能存在的困难。
我决定走神的路，我知道他必看顾，虽然有宽阔道路，但我选择窄路，不贪图舒服。我决定全然顺服，我知道他必赐福，虽然与名利擦肩，但我身在世间，却不要属于这世界。
又过了一段时间，事情有了转变， 其实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杨先生竟然会这么快就改变的。我那时还写了篇先生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的文章。不过我的决心是，就算杨先生一辈子都不改变，我也愿意顺服他。好了，终于杨先生发现，当他说什么，我真的就会马上去做。杨先生发号施令的口吻就变了，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以前我们的对话通常是这样，杨先生说，你去干个什么事吧。我说，为什么是我呀？你为什么不干呢？杨先生就不发声了。然后我说，这个事情很花时间的，我最近很累了，以后再说吧。杨先生继续不发声，然后就没然后了。现在的对话则是，杨先生说，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把这件事干一下，但如果累的话也不着急。我说，好的，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的？杨先生就告诉我他的想法。我以前总觉得杨先生不和我交流，现在就慢慢理解了他。原来他是觉得和我说了也没用，不如省点口舌，还省得争论。我发现可能杨先生的想法会和我不一样，但是他的想法在他的逻辑里是完全成立的。虽然有时我也会觉得我的做法可能更好，但既然上帝让我凡事顺服，那我就听老公的，总也不会吃亏。因为想要顺服杨先生，我有时要给杨先生提建议时，就按照给老板提议的规格来。什么叫给老板提议的规格呢？就是我事先在心里打好腹稿，反复考虑老板可能站的立场和观点，最后不论老板同不同意，我都坚决执行。比如原先我跟杨先生提建议是这种模式，我说，我想周末去动物园，你说好不好？杨先生说，不好。我就说，啊，为什么呀？可是我很想带弟弟去呀，弟弟已经想去好久了呢。杨先生就说，你既然都想好了，为什么还要问我的意见？你问我的话，我就觉得不好啊，最近太累了。我说，可是我就是很想带弟弟去啊。杨先生说，那随便你吧。现在我们的对话已变成了如下这种模式。我说，老公，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你现在有时间吗？杨先生说，你说。我说，我想周末带弟弟去动物园，他想去动物园想了很久了，这几天天天拿着动物园地图看呢。杨先生说，我不太想去，我最近太累了。我说，好的。杨先生又说，等到周六时我看看我的状态吧，你也可以自己带孩子去，如果我状态好，我就和你们一起去。我说，好的。这之间的区别在于，原来杨先生说什么我都会辩驳一番，现在有时一放松警惕也会。他是不喜欢争论的人，所以就不说话了。可是现在我的决心是，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说好的，而且我把我的理由先说清楚，就不会让他有争论的感觉。可能在外人看来这没啥区别，因为结果都是不去嘛，但我却体会到那种很细微的差别。我也很为他的这种改变而感动。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 今天为你分享杨太太的文章《关于顺服先生的操练日记》。杨太太在文中写道：接下来我们家经历了一件大事，前一年的年初我们看中了一套房子，和房东签了合同，因为房东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去公证，但结果房东在公证处对这摄像头撒谎被识破，公证处的人说对此人永不公证。房东的撒谎让大家都顾虑重重，连中介都不干了，这一来二去就消磨了好几个月，我是又失望又生气。我主张按照合同应向这个房东索要100多万的违约金，我觉得这个做法合法合情又合理，而且这个违约金只要打官司也肯定拿得到。但杨先生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杨先生说，算了，就和他解除合同，我们另外再去看其他房子吧。我说，为什么啊？100多万呢？杨先生的理由就是太麻烦了，不想搞。我深知杨先生的脾气，他说的是实话，可我心里对他的论断又出来了。这人就是个纨绔子弟，对钱真是一点概念也没有。打官司麻烦吗？是很麻烦，可他老婆我并不怕麻烦呀。我是干啥的？我周围最不缺的就是律师了。但既然杨先生这么说了，行吧，不打就不打了。可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凭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做错，就这样解除合同，不是便宜了他吗？于是我向杨先生提出了第二个方案，要不我们问他要个30-50万吧，这样说不定他一下子就答应了，也不用去打官司了。杨先生说不要。我快要抓狂了，提出了方案3，那要不就问他要10万吧，就10万，他肯定会给的。杨先生还是说不要，就把合同解除掉就好了。于是我和房东说，就解除合同吧，也不要违约金了。房东也大吃一惊，高高兴兴忙不迭的就和我们解除了合同。于是我们又出去看其他的房子，但让人感到绝望的是，经过这几个月的折腾，外面的房价已经水涨船高，相同的价格根本已经买不到相似的房子了。我更加觉得我向房东要100多万的违约金是合情合理了，可是连合同都解除了。不过我倒也没有后悔，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有祷告，所以也一直在祷告中交托主权，求神让我不要焦虑。我觉得我信心的笃定在于我相信房子是神给的，他若愿意给我房子，就不在乎我钱多钱少。杨先生也安慰我，他觉得买不买都可以，也许以后有更合适的也未可知。但不料事情又有了变化，银行忽然告诉我，房东的问题可以解决，也不一定要公证。于是我重新回去找房东，房东感动于我们当初没有揪着他的小辫子，十分爽快地就把房子卖给我们，而且他不涨价，还是老价钱。他还跟我们直言，就是喜欢你们夫妻俩。后面的事情就异常顺利了，房子也很快就过了户。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听杨先生的话，那估计直到现在还在打官司呢。外面的房价涨得这么吓人，就算官司打赢了，我们估计也买不到房子了。这件事算是给我上了深刻一课，我深深地明白，不管我有多么不理解杨先生决定的动机，但有上帝给他兜底啊。我自以为自己的眼光比杨先生更长远，但和上帝一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真是全家都吃亏。同时杨先生在这段时间里也忽然性情大变，原来他在教会查经从不讲话， 现在每次都要发表观点，而且他的观点还很靠谱。原来他很少会主动提议一些事，现在他也会着手开始计划一些事，安排一些事情。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过生日，他都开始绞尽脑汁地帮我安排。照他自己的话说，想给你买个礼物，让你开心，想得头发都白了。当然，我也不能说，这些都是我开始操练顺服的结果。教会里的弟兄对他很关心，而且很明显他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因着他的改变，我发现顺服他对我来说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杨先生也会开始和我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原来因为怕被我否定，或觉得和我说了也没用，那些话他之前都懒得和我说。杨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我们之间有了如下几段对话。杨先生说，我觉得你的文章有点结果导向，就是最后你顺服的结果都是好的，但其实很多时候顺服也不一定就有好结果。我说，你说的对，其实我在操练顺服的时候是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好结果的。我操练顺服纯粹是因为我信靠神，我真的相信顺服神总是蒙福的，所以就没有把眼光放在你身上，而是把眼光定睛在神身上。就算你完全没有改变，我也还是要顺服你的。杨先生说，那你要写上去啊，这点很重要，就是顺服丈夫实际是因为顺服神。杨先生说，我觉得这篇文章有点怪。我说，是因为你觉得我其实没有文章里写的这么顺服吗？杨先生说，对呀。我说，我有阵子真是刻意操练，可能你没觉得，最近有点松懈了，有时又会下意识的和你辩论，但是我真的会继续操练的。杨先生还说，关于你说的那个买房子的事，我其实也觉得很神奇，因为照你的脾气性格，你是绝对要去争这个违约金的。这件事你确实是很顺服，当时我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也没和我争论，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说，其实真的没有为什么呀，就是想好要顺服你就顺服你了，没多想。杨先生说，我觉得其实这种没多想的反应比想得多的决定是更高级的一种境界。就好像士师记里面的基甸，开始不确定的时候搞了个羊毛试来试去，但是等他真知道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里了，他马上就敬拜神。他那时还在敌营里呢，这个对比就很强烈。我说，嗯，没多想其实是对神更单纯的信心的表现吗？杨先生笑着说，其实最值得感恩的是，你这么要强的人，竟然当时就顺服了。我说，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觉得我能够顺服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顺服本身就是蒙福的。杨先生说，对，你以后可以多写一点 上帝在这中间对你的带领。我说，好的，被你这么一说，确实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不过篇幅有限，下次继续。
取一封邮件，在黄昏里，展开你或悲或愁的心情，
送上一杯下午茶，让暖暖的清香化开你苦涩的心结。
每逢周四，黄昏下午茶，欢迎您品尝。
IC 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 IC，IC 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杨太太的一位好姐妹叫 Kitty， 当她看了这篇文章后，也给杨太太写了一些读后感，其中有勉励，有提醒，也有自己的观点。今天就把她的这些读后感作为我们节目的结束语吧。 Kitty 说，操练顺服丈夫，特别对要强的你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先来点一个赞。操练顺服不是因为要得到回报，也不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更不是为了婚姻幸福，乃是为了操练自己的性情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一直在求神赐给我像以斯帖顺服他的国王丈夫般的智慧，要跟老公提点啥的时候，先祷告预备自己冷静，省察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为了显示自己更正确，还是真正为着家庭的益处。家庭不仅包括孩子，夫妻关系更加重要。我也预备自己的态度，是否在神在人面前谦卑，是否穿上朝服去尊荣丈夫。有一天，丈夫要为了他的家庭在神面前交账，而我们当妻子的要为有没有尽到顺服敬重丈夫的本分而交账。我相信，即使丈夫做得不对，但神就是会因为妻子的顺服态度而祝福。即便丈夫有很多的不对，神也会因着我们的顺服和尊荣来亲自引领我们的丈夫，因为妻子顺服丈夫就是顺服神。其实妻子顺服丈夫就相当于是说，我爱你，其实跟你是不搭界的，纯粹是我跟老爸之间的约定。这个老爸当然指的就是天父阿爸。听了今天的节目，朋友你有何想法，也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深爱夫人，顺服丈夫，感化他，因看他有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不一边头发戴金饰，穿美味装饰，只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